1950年，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，他很想念堂嫂的孙子仁儿，就写信让仁儿去重庆。当时仁儿在桑植县大队工作，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。同志们说，这回你可走运了，你爷爷当了那么大的官，给你提个一官半职稀松平常。可仁儿到了重庆，贺龙元帅却对他说，你原来在县大队当侦察员，到我这里还当侦察员吧。不久，组织派仁儿去西安出差，贺龙元帅嘱咐他办完公事后去看望一位老战友。这位老战友是仁儿父亲贺家儒的老部下，见到自己红军时期团长的儿子，他非常高兴，就给了仁儿一笔钱，让他在西安花用。回到重庆后，仁儿汇报出差情况时，把这笔钱的事也如实讲了。贺龙元帅听后立刻拉下脸来说，你的出差费用公家已经全部给你开支了，为什么还要收人家的钱？建国之初，国家正是用钱的时候，快去把这笔钱全部交出。钱对于从小在苦海里挣扎的仁儿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，他按贺龙元帅的要求上交时又偏偏留了一点。不久，这事儿被贺龙元帅知道后，把仁儿叫去劈头就训，你还是个军人吗？为什么不服从我的命令？你以为你是贺家人，是烈士的儿子，就可以违反军规吗？钱必须全部交出，一个子儿也不许留。仁儿从此更严格要求自己，他终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。他兴冲冲跑回家，把这个消息告诉爷爷。贺龙元帅听后高兴地笑了，可是他马上收敛笑容，为侄孙敲起了警钟，严肃地说，你知道自己距离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多远吗？如果不知道，你到家门口去，去照着那面检查军容风纪的镜子，就知道了。和这个道理一样，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也是一面镜子。仁儿懂得了元帅爷爷话中的道理。解放初期，贺龙元帅的外甥向楚才到重庆看他，恳求给找个工作。这向楚才就是革命烈士贺满孤的儿子。贺龙元帅看了看这个自幼丧母的外甥，深情地说，革命胜利了，我们见天了，你妈妈满姑为革命死得好苦啊，你是烈士的后代，更要听党的话，听毛主席的话，还是回到农村，坚持在农村干革命，把家乡建设得更好。向楚才听了贺龙元帅的教导，回到了农村。贺龙元帅的一名侄孙女从小向往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，考大学时第一志愿就是报的军事工程学院，但因眼睛近视没有被录取，被分配到第二志愿。他接到通知书后就大哭了一场，他不理解军校为什么不照顾烈士的后代。他找到贺龙元帅诉说了自己的委屈，他老人家说，不错，你的爷爷是烈士，你是烈士的后代，我经常闭着眼睛想，打了那么多的仗，有那么多同志牺牲了，但他们还总是活生生的在我眼前。你的爷爷牺牲之前高喊的是，为了下一代能吃大米饭，同志们冲啊！他的牺牲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，但不是为了个人的子孙躺在他们的功劳簿上享清福要特权。你是烈士的后代，就更应该接过老一代人的革命传统，去实现他们的理想，千万不要给前辈人丢脸。老人家的话使他很内疚，并从中领会了共产党人公而忘私的崇高境界。他决定去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报到。贺龙元帅听说后，派人送他80元钱，告诉他买一套绘图仪器，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。有一年，贺龙元帅的一个侄儿来北京看他，这位侄儿穿的军装佩戴的是营级军衔，但他却告诉贺龙元帅自己是团职，并提出要一张贺龙元帅亲自签字的照片带给家中的老人。当时贺龙元帅着急外出，就把自己签名的照片送给了他。侄儿走后，他越想越不对头，他的军衔明明是营职，为什么偏偏要夸大说是团职呢？这人说大话不务实，弄这个照片是为了出去炫耀。想到这里，贺龙元帅立即派人追到侄儿的住处，要回了那张照片。事后，贺龙元帅写信严厉地批评了这个侄儿。继承革命传统，永葆革命精神，是贺龙元帅经常教育亲属的口头禅。 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，元帅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侄孙回桑植县探亲，回到北京时，他下了火车，用桑木扁担挑着行李来到元帅家。元帅见他满头大汗，身着加织布做的农民服装，扁担吱吱叫着走进院里，开起玩笑来：“嚯，农民伯伯来了！”老人家直步走过来，拍着侄孙肩膀说：“不要难为情，你这样很好，我喜欢，艰苦朴素，不忘本，这才像我们贺家人的样子。”贺龙元帅的家规成就了故乡人的高贵品质，使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能够从壮烈辉煌的英雄史中淡妆而出，让浸透鲜血的土地开满了鲜花。如今革命老区桑植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特别是近年旅游发展有了长足进步，国内外的游客纷纷来到这里寻找贺龙元帅的遗迹，凭吊他的忠魂，感受他伟大的人格精神。桑植是湖南最具开发前景的水能源大县，投资2.5亿元的贺龙电站已经建成，以探明储藏天然气1982亿立方米，石油700万吨，活木储积量320万立方米，拥有全国最大的黄柏基地2.2万公顷，旅游资源以贺龙纪念馆为中心，辐射亚洲第一洞、九天洞、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著名景区。今日洪家关全镇已办起了200多家企业，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过1000元关。第六篇，廉政元帅罗荣桓。少年罗荣桓入学后写下一篇文章，文中说要学习大禹，弃一己之私，救私民于水火。他给衡阳铁路局局长打电话，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找我，你要劝他们不要来，更不能让他们免费乘车。他给儿女定了一条铁的纪律，到了老家你们就下田跟社员一起劳动。在南岳衡山下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村，它的名字叫南湾。小村不大，但气势恢宏。小村四周有隐喻荆楚的南湾八景。东晋大诗人谢灵运曾在这里留下诗作《檐下赞》，描写了南湾人好读书的风俗，并作寓言：“其书非世教，其人必贤者。”1914年，12岁的罗荣桓走进村里的学堂。校长罗炳文是受过辛亥革命洗礼的风云人物，细看了面前的英俊少年，说：“诗云桓，桓于征，桓者威武也，征者伐也。你年纪虽小，却生得英俊魁梧，聪慧机智，将来很可能能要报效国家，建功军旅，叫荣桓吧。”从那一天开始，中国有了罗荣桓这个伟大的名字。半个世纪后，即1963年，毛泽东的诗为谢灵运和罗炳文的预言做了证明。七律调罗荣桓同志：记得当年草上飞，红军队里美相围，长征不是难堪日，战锦方为大问题。赤眼美闻七大鸟，昆鸡长啸老鹰飞，军今不幸离人世，国有疑难可问谁？国有疑难可问谁？只有大贤大哲才当得起。罗荣桓元帅最后一次离乡已有53年，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故乡的山水间，他对亲友的严格，对乡人的温和，还在人们的记忆中刻着。他作为革命家的伟大人格力量，仍深刻地影响着故乡的人。家族韬光养晦，成就元帅文治武功。谢灵运走后近1000年，即1368年，罗氏的祖先从江西吉水迁到这里。罗荣桓元帅是这个庞大家族入乡后的第18代。南湾的东侧有罗家山，明朝初年的时候就是罗氏家族的，从山顶往下看就是罗荣桓元帅的故居。罗荣桓元帅故居位于衡东县荣桓镇南湾村的南湾街，位于中国著名旅游黄金通道南岳衡山到井冈山的必经之地。 南湾街是一组以青石板街道连成的清代古建筑群，其核心部分就是罗荣桓元帅故居。故居建于1914年，建筑面积540平方米。罗帅生平业绩陈列馆建于2002年，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，陈列面积6100平方米，共分为五大部分，展出罗帅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和历史文献资料。南湾村的罗氏族人读书不辍，他们耕读并种，时刻不忘报效国家。村人运足了气力，似乎有意要成就谢大诗人的预言。从罗氏的第十一代罗虎开始，到第十六代，即罗荣桓元帅的祖父罗泽恒，六代人中代代有栋梁出现，或为举人，或为大夫。从罗泽恒开始，国运不昌，无路请缨，他和儿子罗国礼只好在家兴教办学。除了私塾之外，1914年居然还办起了洋学堂，罗氏高等国民小学堂。南湾村经千百年的养精蓄锐，一下就找到了飞天的跳板。少年罗荣桓入学后的一年，即1915年，写下了这样一篇作文，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。他在文中说，禹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己之私，并世家之念，沐雨节风，披星戴月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并进一步表示自己要像禹那样就思民于水火。罗炳文校长看了大加赞赏，好文章，实在难得。罗荣桓不但积极主动接受文化教育，还要回家里操练武功。在故居里，我看到一个宽大的健身房，这是罗荣桓兄弟练武的场所，陈设的有桩板、石锁、石弹、刀枪棍、耙剑戟等民间武术器械。乡人介绍说，罗荣桓元帅少年时的武功最好，他当时似乎想到了自己在未来的中国要扮演重要角色，所有的基本功都练得一丝不苟。应该说，在老家，在南湾，罗荣桓完成了最基本的文治武功的训练。元帅在这里起步，从1919年夏开始，他先后到协军中学、青岛大学、中山大学学习，并在五卅运动、412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得到锤炼。1927年4月14日，他走出故乡，走向了革命。元帅的两个侧面，铁面无私又慈祥温和。故乡成就了罗荣桓元帅，那么他功成名就后给故乡和亲属带来了什么呢？亲友们说，罗荣桓是铁面元帅，这要先从一个著名的电话说起。故居纪念馆的解说员说，1949年11月，罗荣桓给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成打了一个电话。衡阳是我的家乡，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，你要做工作，劝他们不要来北京，更不能让他们免费乘车进京。现在人们称这个电话为元帅廉政电话。虽然元帅下了严厉的帅令，但二哥罗彦卿还是自费来看他了。罗彦卿比元帅大9岁，元帅参加革命后，家里的一切都是这个二哥照应，老人还有他留在家里的一个女儿。元帅对二哥非常感激。1950年元月，二哥带着家人来到北京罗荣桓家，罗荣桓让哥哥在这里多住些日子，他想念哥哥，20多年没有见面了。可是哥哥从老家出来后，沿途一直被当作上宾看待，竟不自觉滋生了优越感。警卫员、通信员为他服务，他居然怠搭不理，有时甚至在这些战士面前指手画脚。罗荣桓对哥哥的批评非常严厉，他说，我们的警卫员、通信员都是革命同志，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你怎么能对他们摆老爷架子呢？哥哥低下了头，随后他就动员哥哥回乡，在土改中接受群众教育。元帅的弟弟罗湘1926年在他的鼓励下考入了黄埔军校，毕业后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，后来痛恨国民党的腐败，愤然回乡。1949年，他组建了一支与我党有联系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地方武装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湘东司令部，同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作战。我军南下时被46军 137师整编，罗湘即被任命为副政委。电报传到罗荣桓手里，他立即给46军回电，罗湘不是共产党员，不能担任副政委，他应该去学习。留在老家的女儿罗玉英从半岁时父亲走，20多年就再没见过父亲。1949年底，她和丈夫陈卓一起来到武汉，中南军区司令萧劲光热情地接待了她，并发报通知罗荣桓说女儿来了。罗玉英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，要求去北京看她。罗荣桓元帅从女儿的信中看到了一些旧的思想，认为爸爸当了大官，他可以进京享福了。他拿起笔来给女儿写信：女儿，你爸爸20余年是在为人民服务，这已经成为终身职业，而不会如你想的那样是在做官，更没财可发。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所有，你弟弟妹妹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，不要我负担，因此陈卓等来此也只能帮其入学校，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。侄孙罗慈能和侄外孙萧光国结伴到北京，请罗荣桓元帅安排工作。元帅说，我们不能直接介绍你们去工作，如果你们有能力的话，可以去报考学校读书，毕业后政府可以分配工作，但你们文化低，怎能考得起？报名参军年龄又超过了，不符合入伍条件，依我看你们还是回去为好，家里有老有小，照顾他们，好好劳动，自力更生，一样有出息。两个年轻人听罗荣桓的话，在北京住了一个月，回到老家务农了。那么对待乡亲，罗荣桓又是怎样态度呢？乡亲们说罗荣桓是温和大帅。老家有一位长工来北京看望罗荣桓元帅，罗荣桓在老家搞农民运动时，这位长工是农会委员，听说他来了，罗荣桓非常高兴，他命人给老人安排好住处，然后出面接见，又派秘书陪同老人去故宫、北海、动物园、颐和园参观游览。用餐之前，他都要吩咐家人说，客人是南方来的，早晨吃稀饭和窝窝头，他不习惯，用鸡蛋炒饭给他吃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他都要搬来藤椅和老人一起用餐，一边吃一边聊。老人走时，他给买好火车票，请司机将送到车站，分手时他送到大门口。老人走到胡同口时回头一看，元帅仍然注视着他，并向他挥手。事后罗荣桓对孩子们说，这些人虽不是亲戚，但思想感情一致，比亲兄弟还亲，他们来看我是出于真心真感情，我们一定要热情对待他们。有一年老家来了一位妇女，是进京看病的，罗荣桓马上把病人接进家里，并让夫人给她安排住院，手术后他让夫人亲自护理。那个妇女住了几个月院，花了500多元钱，全由罗荣桓个人承担。出院后他仍不放心，又留那人在自己家休养了一个月，直到痊愈才送他回家。1956年秋季的一天，故乡人在家门口看到了近30年不见的罗荣桓，年老的人认识，年轻的后生不认识。罗荣桓元帅走到十字街口，在一家小百货店停留下来，向一个售货员先问了一声好，然后打听一个钟表匠和一个修鞋匠的消息，售货员说都已去世。元帅长叹一声说，多好的人呐，怎么就走了？